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在这里我们有三位，当然有乐意，还有谁呢？
哎，大家好，姚谦在这里。
还有谁？
大家好，今天是不是很舒服的景月在这里。
大家听到月月的声音都有点不同，希望你早日康复啊。看如果你像杨牧师这么健康了，肯定将来就会老当益壮。
你晓得我健康了。
对，应该是相对来说我们三个人当中，我觉得你应该是最健康。但杨牧师，我看你这个情况应该活到100岁没有问题。
哇，你今天这么灵巧说预言，我没有那么厉害啊！如果神给我多少岁就多少岁了，不是我们自己说的。
我记得你说要等到复兴嘛，希望神完成你的心愿。
对，见到复兴是我曾经跟乐意跟大家说的，这个是真的。
是啊，那么月月呢？你想活到多少岁？
我活到70-80岁吧。
你那个年代可能更长啊，
因为这个
医疗进步，
对，医疗发达，所以你100岁也说不定啊。
120岁好像模型一样。
那乐意呢？我觉得如果神给我健康，活到多少岁不是问题；如果神让我没有健康，有生命另外一种体会，就求他加力吧。因为真的一切都不在自己手里。那么今天讲的人呢，我一讲或者你一听故事就肯定知道是谁呢。他死的时候肯定不算很老，可是他却说死而无憾了。我们来听听。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，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。
懂了，
明白了。
要都明白圣经，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，
还有中心思想。
经卷的前后左右中，
我叫保罗，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出来的使徒。现在，我的人生啊，走到了尽头。我满心感恩，也满心敬畏。回头看看这一路走来的路啊。
耶稣升天以后，门徒们开始传福音，努力完成主交给他们的大使命。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，但逼迫也随之而来。那时候，保罗还叫扫罗，他正热心地逼迫着基督徒。
我当时就站在那儿，耳边全是喧哗，大祭司在怒吼，石头砸在地上的声音沉闷而刺耳。斯提凡跪在地上，血染红了他的衣服，可他却抬起头来为我们这些加害他的人祷告。他的信心让我又气又不解，都快死了，居然还为我们求饶恕。那个时候，我以为自己是在为神而战，觉得铲除这些人是我该做的事，是我对神的忠心。
那时候的扫罗心里充满了宗教热情，但他不知道这自以为意的热心即将被一道更耀眼的光彻底翻转。不久以后， 扫罗拿着逮捕基督徒的文书，信心满满地往大马士革去，他想把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一网打尽。但他没想到，命运的转折点就在那条路上等着他。
那天阳光特别的刺眼，我正走在路上，突然一道强光从天上照下来，我整个人就这样摔倒在地啊，根本就站不起来。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：
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
主啊，你是谁？
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。
耶稣，这个名字像雷一样在我的心中炸开了。我追捕他的门徒，想把他的名从这个世界上抹去，可他竟然亲自来拦住我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为神来做事，可是啊，那一刻我过去的信仰彻底的崩溃了。那天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可是我的心呢，却被他的光照亮了，彻底的真实的。
从那一刻起，扫罗变成了保罗，一个被主亲自拣选、亲自翻转的人。之后，保罗的生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，传福音成了他生命的全部。他开始为耶稣奔走各地，把耶稣已为世人赎罪的好消息告诉更多人。
不知多少次，我站在城市的广场，看着人群的眼神，有怀疑，有冷漠，有愤怒，但我坚定地告诉他们，耶稣就是生命的光，他是人生唯一的希望和出路。有些人呢信了，但也常常有人捡起石头砸我，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伤害我，他们想杀我，可是我不怕。以前我用石头杀人，现在那些石头落在我的身上，却成了我信心的见证。福音是我的荣耀，我深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所有相信的人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。
逼迫没有停止，但保罗的脚步也没有停下，他走到哪儿就把福音的种子撒到哪儿。保罗的宣教之路并不轻松，反而越来越艰难，饥饿、寒冷、鞭打、孤独，这一波又接一波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跟随耶稣。
我曾在海上遇到风暴，一天一夜漂在海里，在陆地上遇到强盗，被自己的同胞排斥，也被外邦人误会，但这些苦难和耶稣的十字架比起来，真是算什么。我走遍了叙利亚、基利加、亚西亚、马其顿、亚该亚，甚至到达罗马，我每走一步啊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
他的生命影响了无数人，像一把火点燃了一个个灵魂。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，送到了罗马。他从自由的传道人 变成了囚犯。但即便如此，他的心依然为主燃烧。
在罗马被囚禁的日子里，我没有停下服侍的脚步，我想念那些我属灵的孩子们，就写信鼓励他们。我希望这些信能够成为他们为主打仗的武器，帮助他们在信仰的路上继续走下去。虽然我被关住了，但我知道神的道是无法被捆住的，福音的火正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来燃烧。
虽然保罗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了，但他为主燃烧的信念却没有被捆绑。他的教导传得越来越远，教会也在各地生根发芽。
把我交在主祭坛。
后来保罗被释放了，他继续探访坚固各地的教会，还写了两封信给他的属灵孩子提摩太。写第二封信的时候，他再次被囚，环境也比上次恶劣很多。他知道自己离开世界的时间快到了，他回头看这一生，没有一点后悔。
我曾经用双手逼迫耶稣的门徒，现在我这双手快要接过主给我的冠冕。离世的日子近了，那场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也跑完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预备，到那日公义的主会亲自把它赐给我，也会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亲爱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呀，我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给你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你都要坚持传道，要忠心，要忠心到底。
刚才呢，我们就模仿保罗哈，把保罗的生做一个短短的回顾，最后当然也提到他呢，觉得他当跑的路都已经跑完了，他可以说是此生无憾啊！这就是提摩太后书所讲的，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遗言。那假设你是提摩太，看着这封信会有什么感受？这会怎样影响你以后侍奉的道路？
我觉得提摩太后书当中的保罗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一个
状态。
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我是提摩太，我读完之后肯定很想哭。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他一生心底的最温柔的那些话都告诉了我。
还有我觉得好像保罗也对提摩太很多期望，对吗？从提摩太后书看的。
有很多期望，然后也提到了一些教会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，所以每次可能我之后的服侍道路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拿出这本书来再看一看。
除了安慰，也像一个牧会指南。
对
啊，那最适合当保罗的杨牧师。
我觉得越说，保罗有他的柔情，那么乐意刚刚说，哎呀，也有期望期待。那么我加上一个念这封书信呢，我还是觉得保罗虽然他晓得他生命已经在末端， 但是他很坚定，
嗯，
我加上的是他的坚定的这种的意志力，所以保罗的一方面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他比较温柔，但是我觉得保罗的温柔背后呢，还是对主的这种的忠心坚持，就感染力很大。
嗯，我也幻想，如果我的属灵师父写一个遗言给我，就说快要死了，哇，就嘱咐我，我真的想那种是百感交集。最扎心的是二章十三节里面讲到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真的，我常常对神失信，但是神还是可信的。所以有些时候自己侍奉啊，或者在日常生活啊，对别人啊等等做错事，对不起神，对不起人的时候，就会很沮丧啊，甚至会想，哎呀，我还配当传道人吗？当我想到这节经文，觉得很好的鼓励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啊，他给我们的新约，一切一切都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来改变。我们只要什么时候悔罪，什么时候就是一条好汉。嗯，那牧师你呢？你最
触动的？我呢，就是保罗独白那一段，他说，哎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他的真的是用他的心血来说出来，当跑的路我也跑完了，
嗯，
所幸的道我守住了。哎呀，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呢，当然有些我们只是好像背进去一样的背出来，但是如果你深究他的意义呢，哇，这种遗言呢让我们流泪。
牧师，其实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但我猜到你一定会选的所以我就不选。那么月月你呢？
我是那一段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。
嗯
嗯，为什么这么感动你，触动你？
再就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跟我去辩论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用温柔的心去应对和回答他们吧，而不是陷入到那种争辩当中去。
对，
对，
月月是新二代，所以你的朋友也不一定是信主的。
对啊，
就是说要换一个角度，不要陷在那个人世间一般的那个争斗的漩涡当中，对吧？就另外一种视觉。
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
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
至高真神，
甘愿降卑，
诞生为人，
舍身实价，
这
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。
我主何等伟大。
亲爱的敬爱的姚牧师、
哎、
那现在我们谈谈自己吧。刚才谈了保罗哈，如果现在要你写一封信，不需要很长哈，但是是短短的，当是遗言给你的徒弟们哈，最亲密的几个，你会写些什么呢？
要我说呢，我就有几点呢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忠心。
嗯、
啊、
要忠心，
我们服侍要忠心。
嗯，
第二是哎呀，要懂得仰望主啊，他的大能，因为我们毕竟人还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呢，都是很软弱的。
嗯。
第三，要勇敢，不怕，啊，要站稳。嗯、那么第四呢，就是我最喜欢哦，我们有没有谈过这个施洗约翰？他的名句，
嗯，
他必兴旺，
我必衰微。
我就鼓励他第 四方面呢要谦卑，不要跟人争执争辩。
嗯，
我这样的来说呢，因为我有个可以说一个公开的秘密了。老戴牧师戴绍正牧师离开了世界已经十多年，那么我们是后辈，就没有人这么容易到他的病床面前，但是我们有名的伟大的卢恩牧师就可以去嘛。那么卢恩牧师跟我们的教群牧师呢都去看望这个戴绍正牧师。卢恩牧师就问，哎，你有什么说话留言给我们？
嗯，
那么你猜这个戴牧师戴德生宣教师的后人呢，他只是说要忠心，其他就不多说了。我了解，因为他们回来他们就分享嘛。但是要忠心这几个字呢，在我里面也是产生一种的影响。我们一生特别传道的工人，神要求的是什么呢？真的是忠心。管你很多恩赐，管你哎很有名望，但是最重要在神的面前是忠心。所以你刚刚哼这首歌要忠心也是我很喜爱的。
其实呢，刚才说要忠心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是我神学院的校歌。
校歌，
我起初是不喜欢的，觉得有点老土。坦白说，后来经过几年的在那里，我越来越体会要忠心。
我每回啊有机会听华尔说唱这首歌，
肃然起敬，
挺起胸膛。
啊，
唱得有力有能力。
我现在一想起那首歌，那种振奋就来了。那么月月，如果让你写遗言，你会写什么？
我写了10个字，就是紧紧抓住神，谦卑服侍人。
哦，
紧紧抓住神，谦卑服侍人。那你跟杨牧师是一伙的，摇签嘛？
不不不，神让我们月月新一代更精彩。
那我就在想哈，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，刚才你们讲了遗言哈，我就不讲了，时间关系。但我想讲一讲呢，如果我现在很快去离开世界，我会怎样描述我自己一生哈？我在想呢，我会说我此生呢是无憾的，因为神给我很大的恩典，可以跟不少的弟兄姊妹很深入的同行，我们的生命彼此影响，我觉得这是我最无憾的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反而不是讲了多少道啊，不是办过多少布道会啊，不是站台那种就是比较闪光的，对对对，反而真的如果此生无憾，就是曾经跟别的生命深入同行，无论是我的长辈影响我，或者是我影响比较年轻人。
我呢怎么表达自己的一生啊，还没有到尽头。
嗯，
但是我会说神为我预备一切。我一生如果回想呢，好像从为自己找工作。
哦，
我一毕业就人来，哎，你来这个服事叫叫
求职信没写过。
没有，真的没有。
哇，
除非那个机构要求你，哎呀，按正式的要求你就要写，但是他是他找我，不是我。
而且他已经请你了，只是走走流程。
对对对，所以呢，这个都是神为我预备了。有些人很为找工作很担忧，我从来没有这个事情的。
嗯，哇，很好啊。那月月，你听了就有什么回应啊？
我觉得是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的心向着神，他一定会去祝福你吧。
嗯，
再就是您刚才说的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那种交相呼应，那种互动
同行，
对，才是最动人的部分。
对我来说我觉得是。那如果现在回想，因为保罗就是提摩太的一个属灵长辈，你觉得人生当中有没有属灵长辈讲的一句话，虽然不一定是遗言哈，可能他还在世，对你是影响很大或者印象很深刻的？
我来香港之前有一个属灵长辈跟我一起吃饭，然后就说服侍主是极美无比的事情。
哦，
然后他就鼓励我毕业之后也去服侍主。
哦，就这么简单。
对，
你就很深刻的记住。
对，因为那个长辈是我从小就认识的，很多年了，认识很多年了，然后跟两家关系都不错。
哦，明白明白。哇，所以 简单一句话就击中你的心，所以这么年轻就在这里服侍，
嗯，
很好。我看到杨牧师欣赏的眼神，然后我也说呢，在我念神学之前，就有一个长辈哈，送我一本书，大概讲的是有关怎么当领袖的。我就跟他说，拿着书之后，谢谢。我跟他说，哎，其实我都不想当领袖。虽然我马上要进神学院了，离开电台，他就说一句话，如果你不想当领袖，你干嘛去念神学？姚牧师，你记得是你说的吗？
哎呀，我要悔改。
这一句很深刻啊，牧师，我是说你这一句话使我很深刻。
对，谢谢你，
让我反思。如果为主的话，虽然我不想当领袖，
我为那些一切奉献服侍主的人都是有类同的说话的。我觉得传道的路不简单。我就有一位老人家，他已经过世30多年了。
嗯，
我认识他，他在教会已经80多来岁。
嗯，
他晓得我是年轻传道。
嗯，
每回见我就，他说你每一个人都要跟他们打招呼，不管他是谁。
嗯，
那么我觉得我的脾气，哎，有些人看不见过眼就不理他。
嗯，
到现在也是好像改了不是很多，所以我也很失败。这个老人家当然他是一般的信徒了，不是传道人，但是我觉得你们做传道人你们都要跟人打招呼，所以很多牧师传道信徒很气，就是他不懂得这个道理。
嗯，
那么我回想也是，也是
打招呼代表一种和好的姿态，
也是你主动，你不管他是，
也是谦卑，
也是谦卑。所以这个真的很难，我不说我现在做得到，就是你刚刚说，哎，有没有什么说话还是影响我？这个说话也影响我到今天的。
所以我们得到的很好的属灵的俊语，就是服侍神是美好的。当传道人就有心理准备，主要的话你要起来，当仁不让，当领袖。还有最后就是要跟别人打招呼。
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，
一起软弱变刚强，你们应当壮胆。
故事
新天空与你共勉。
哇，我们今天聊得很兴奋哈，很投入，对吧？两位哈，那给听友们的反思题，你的属灵长辈跟你说的话，哪一句使你印象最深刻呢？刚才我们三个都分享了，这句话对你现在的生活释放有什么影响呢？等着你的回应。今天谢谢你和千月乐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景月，
我是乐意，再见，
拜拜。
谢谢你牵着我手，高山低谷陪我走，
从不放弃我，真正爱我接纳我，
一起做梦一起笑，一起敬拜和祷告，
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，
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。
像耶稣